亲爱的同学们，很高兴遇见你，我是简老师，今天继续为你解读《高情商是练出来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大家记得听完本课内容后，点击右上角的小树苗进行打卡。昨天我们通过学习了解到，所谓情绪就是我们身体内部感受的信号器。情绪主要分为原生情绪和延伸情绪两种情绪，情绪对我们生活产生的积极作用有哪些，以及情绪、想法和行为三者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等内容。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真正读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更了解自己呢？今天我们将继续从《高情商是练出来的》这本书找答案。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很多人往往都抱怨说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情绪，更无法准确读懂自己的情绪。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和情绪保持距离，总是深陷其中，所以就造成当局者迷的情况。如果我们真的想客观地认知自己的情绪，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把自己置身于情绪之外，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情绪。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让自己成为自身情绪的旁观者，从而使自己不深陷情绪之中呢？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会自我关注。那么什么是自我关注？所谓自我关注，就是指你在不加评判或者对任何东西都不加批评的前提下，对你当前的想法、情绪、身体感觉和行为的一种认知。说白了，就是假装这些事情都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跟你没有任何情感和利益牵扯，你就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看戏的，你不会去烦恼，也不会去愤怒，只是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可以说，自我关注是让我们最大程度地保持客观和清醒，不被自己情绪所左右的方法。它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态度更中立，更接近真实。自我关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说起来似乎只要置身事外，保持清醒，不要感情用事即可，但其实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对于自身情绪都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你不会在情绪来临时让自己保持客观，维持清醒，而往往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或者直接陷进自己的情绪里，任由它横冲直撞，直到因情绪而引发过激行为才幡然醒悟。举个例子，比如你早上出门时突然被一个人飞快地跑过来撞了一下，你顿时感觉自己的胳膊一阵剧疼，手里的包也差点掉到地上，然而那人居然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就继续往前跑了，连对人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想到这里就特别气愤，恨不得马上就冲上去和对方大打出手，要对方给自己赔礼道歉。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懂得自我关注，那也许就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心态。试想，当一个人走到路上，另一个人走得急，撞到旁边的人，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而他没有说对不起，完全是他个人素质的问题，自己为此生气甚至大打出手完全没有必要，很可能还会让事情陷入更糟糕的地步。这样一来，你的心境就完全变了，不会轻易生气了。而这里面最关键的改变，就是你跳出了自己，置身事外，冷静地看待处理了问题。自我关注最大的好处，就是及时察觉自己的情绪变化，跳出一时的情绪死胡同，从而正确读懂情绪，不被激动和冲动带偏。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站在空中，通过一片非常开阔的空间去看问题，一切都会变得乐观和明朗起来。俗话说，冲动是魔鬼。如果当你情绪异常，你任由自己的情绪激进，信马由缰，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学会自我关注，懂得跳出自己，以旁观者的思维和角度来认知自己的情绪，这对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言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既然自我关注对我们的情绪认知如此重要，那么具体而言，自我关注对我们的情绪管控和调节到底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呢？作者经过研究分析，一共总结出以下四大作用。第一大作用，避免当局者迷，及时觉察自己的情绪冲动。 当你进行自我关注，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后，你就不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像一个猎人蹲守猎物一样，时刻观察着自己的情绪走向。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你就会立马警觉。当你及时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冲动后，你就会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并及时调节自己情绪，从而不会被坏情绪继续驾驭，导致最后的行为失控。自我关注的第二大作用是可以让你专注眼前的事情，避免思绪飘飞，分心走神。因为自我关注的核心要求就是让我们不做评判，客观看待。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评判已经发生的错误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眼前，而是停留在过去和将来。如果我们继续任由思绪飘飞，天马行空，势必影响到自己目前在做的工作。自我关注的本质就是让我们专注于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正在做的事情上。自我关注的第三大作用是可以纠正自己的偏见，更开放地看待问题。我们往往很容易被固有的一些观念和想法禁锢，而自我关注就可以让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自我反思，让我们对目前的行为、想法和观念发出反问，自己是不是过于狭隘，或者对某人某事是否带有偏见。如果有，那就及时纠正过来，更包容、更开放地去看待问题。自我关注的第四大作用，让你以旁观者的角度更全面地看待问题。我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庐山到底是岭还是峰，一定要与庐山保持一定的距离，把庐山看全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而这个结论才是客观真实的结论。自我关注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和自己的情绪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才能把自身的问题看得更加全面。从以上四大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我关注对我们的情绪认知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能避免我们的情绪冲动继续发酵，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对自身情绪有一个相对客观正确的认知，避免因为情绪误读而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既然自我关注具有这么多神奇的作用，那么具体我们应该如何学会自我关注呢？作者经过深入研究和试验后总结得出，主要分为是什么和怎么做两种技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部分，是什么技能。它是指客观冷静全面地了解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哪些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状况，哪些是你脑子里冒出来的主观想法和判断。简单来说，就是先认清自己。具体的方法有三点：观察事实、描述想法和参与经历。所谓观察事实，就是你留意自己的处境、想法、感受和情绪，不对它做任何评判和反应。比如你刚刚被领导批评了一顿，你感觉有些难受，这个时候你只要客观地接纳这么一种情绪，告诉自己我是有些难受就可以了，不用继续去联想和纠结为什么他就喜欢批评我，又不全是我的错，他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为难我等等，不要去做任何回应。所谓描述想法，就是在内心里客观地描述你正经历的感受或想法。比如我好像有点想去喝酒了，又好想出去走走散散心，感觉自己瞬间没什么精神了等等。保持一种客观的描述状态，正视它并让自己不陷进去，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仿佛正在经历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另外一个自己身上。所谓参与经历，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自己就是一位观众，在看自己用生活经历编排的电影，没有爱，没有恨，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是在看一个平静的故事。通过这些方法，你能够非常客观地以旁观者的姿态认识一个真实的自己。好，了解了是什么技能后，我们紧接着来看看第二部分，怎么做技能。它指的是当你通过观察、描述和参与看清真实的自己后，你将如何对待自己。具体方法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不做评判。所谓不做评判，就是不做回应，接受它，让它客观存在着。比如你生气了， 不要去想你为什么要生气，对方为什么要惹你生气，他怎么能那样做等等，而是只要告诉自己，这件事让我生气了，便就此打住，不要再去联想和评判任何东西。就好像别人告诉你一件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只简单回答一句哦，我知道了一样。第二种，心无旁骛。所谓心无旁骛，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你在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专心开车。如果你在担心某件事，你就尽情地去担心。总之不能一心二用，否则就很容易让有利的情况变得不利，让不利的情况变得更糟。比如你准备去上班，却突然发现找不到钥匙了。这时如果你一边焦急慌乱地找钥匙，一边担心着等下如果迟到了怎么办，一心二用，你就会大大降低找钥匙的效率，找得越慢你的心就会越急，心越急就会越烦。此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要去想任何与找钥匙无关的事，而是集中精力专心地去想最后一次用钥匙是在什么时候，大概会放在哪里，全神贯注努力回忆，直到想起来为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如何进行自我关注的技能解说。自我关注的技能可以广泛运用，既可以用来关注你的情绪、想法和行为，也可以用来关注你的身体感觉。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活在当下，不为过去的事情而悔恨，也不为将来的事情而焦虑，专注眼前，不分心，不走神，珍惜现在的每一刻。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正确认知自己的情绪，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正确认知最有效的方法是学会自我关注，跳出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认识接纳自己，让自己可以及时觉察自己的情绪的波动，消除从前对自己的偏见，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认知自己的情绪。那同时我们还学习到了自我关注的技能，主要有观察、描述、参与、不做评判和心无旁骛等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帮助我们关注情绪、想法和行为，也可以用来关注我们的身体感觉，从而让我们活在当下，专注眼前，不断提高自己掌控情绪、想法和行为的能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所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心得。同时呢，不要忘记点击右上角的小树苗进行打卡。明天我们将在客观认知自己的情绪后，学会如何管控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恭喜你，又让自己进步了一点点。Thank you.